Hello，大家好，我是吴祝云的艾格尼斯。这次要跟大家聊聊跳脱既有框架的束缚。如果有人拿绳子绑住你的双手，你会有非常强烈的被拘束感，因为绳子是实质的东西，而且它限制住了你的双手，让你失去了自由行动的能力，所以你会想尽办法挣脱绳子的捆绑。在解开绳子前，可能没有心思，也没有办法去做其他的事情。但是，如果捆绑我们的是无形的力量，我们可能就会因为看不见或是感觉不到而置之不理。总是要等到这些无形的限制影响越来越大，直到让我们养成了一些不良的习惯，进而累积成了无法忽视的身体病痛或是心理困扰之后，我们才有可能会因为想要解决这些实际上的痛苦而去找出问题的根源。现在想象一下，魔术师被五花大绑地丢进水里，在水中表演挣脱术的画面，你就能感受到必须立即挣脱这些绳索的急迫性吧，因为这攸关生死。若我们能像魔术师一样，争取在氧气用尽之前，解开所有的束缚浮出水面，那些不好的习惯就不会形成，当然就不可能会造成其他的问题。但是我们面对的是比绑住魔术师的绳索更具挑战的无形力量，那些捆绑大部分的人是看不见的，他们不但善于伪装，而且还会披上哈利波特的隐形斗篷，让我们无法发现。你可能会直觉地认为，既然是无形的东西，怎么会有力量绑住我呢？当然有的呢。譬如贪得无厌的欲望，这条坚硬的钢索就曾绑住了春秋时代晋国四大士族大夫的芝帛，知识的知，伯仲的伯。即便后来芝伯他位高权重到能够一手掌控晋国，被无尽欲望捆绑的芝伯还是不断地想扩展自己的土地，要求其他三大氏族割地给他，得了韩魏的割地，还要接着继续攻打赵。他野心勃勃的欲望深渊，一直到他的头颅被割下来后才停止。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的贪心程度可能不像智伯那么恐怖，但是不妨留意一下，在吃到饱餐厅上看到美味佳肴的自己，是不是又想吃这个又想吃那个，拿了一堆，结果身体根本吃不下那么多。或是我们回想一下逛街或是上网购物的自己，这个好喜欢，那个好特别，明明是要买一双慢跑鞋准备开始运动，结果却又买了两双高跟鞋和一个手提包。就连莫文蔚的歌声在唱两个女孩时都道出了我们的贪婪，一个女孩温驯美丽，一个好可爱，两个都喜欢，两个我都爱。如果你不知道你被贪婪所束缚，你就不会想要从无底洞一般填补不满的欲望之中挣脱出来。我们想要吃东西，应该是出于自己意志的想补充身体的养分，或者是因为达到了自己设定的目标，想犒赏自己而有的美食享宴，绝对不是因为身体受贪婪捆绑而被塞了一大堆的食物。我们想要什么东西，应该是实际上需要的物品，而不是因为内心受贪婪捆绑而买下许多根本用不到，或是自己本来就已经有了很多的东西。在认识自我之后，应该有能力慢慢地去发现这些无形的框架束缚，了解到被这些框架定型了的影响，才会想尝试着把这些束缚解开。被真的绳索绑住了，我们会觉得无时无刻全身上下都不舒服不自在，但是 被无形的框架或是绳索限制住了思想、感受或行动，你可能不会立即的感觉到不舒服。但是自我观念的前后矛盾以及自我想法的彼此冲突会不时的出现，让你不知所措，觉得茫然，失去目标。只有到这个时候，我们才会想要有所改变。就像两个女孩的歌词中说的故事，男生滔滔不绝地说两个女孩子有多好，他两个都爱，说了一大堆，朋友却听不明白，不知道他到底想表达什么合理的缘由来解释他的行为，只能听出他就是个渣男，想要置身事外。我想他自己一定也没有发现贪婪的欲望从一开始就绑住了他的道德责任。被限制的良知无法控制情感的泛滥，结果他也痛苦，两个女孩也都受到了伤害。如果那个男生在一开始就发现了他自己贪婪丑陋的欲望，他能不能在伤害造成前改写这些悲剧的结果呢？有可能，但是恐怕需要好好的用心改变。我有一个老师，他很年轻时就有高血压，所以对他来说已经很习以为常，没有什么特别会不舒服的地方。但是他说有次他真的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头很晕，很难受，就很像高血压发病时候的感觉。结果一量测，居然是正常的血压值。原来他的身体已经习惯了那么高的舒张压和收缩压，所以回到正常的血压时，他的身体反而需要时间适应了。由此可知，即便发现了自己被贪婪的无底洞捆绑得面目可憎，甚至快要无法呼吸了，但是想要摆脱贪婪的束缚却反而不是那么容易。搞不好我们的身心反应模式都已经被框架得很能适应了。更何况比起未知的事物，人们对熟悉的事物无论好坏都会比较有安全感，所以我们习惯沉浸在熟悉的舒适领域。即使在这个领域内你可能生活得并不美好，并不快乐。美国的经济学家塞勒 Richard Thaler， 他是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将人们的不理性放入假设之中，令我对经济学家改观。在他的一个实验中，参与者被分为两组，一组参与者会先拿到一个马克杯，另外一组参与者则不会拿到马克杯。拿到马克杯的会问他要多少钱愿意出售这一个杯子，没有拿到马克杯的会问他愿意花多少钱买这一个杯子。研究结果是，有领到杯子的参与者的出价几乎是另一组的两倍，相同的杯子，差别只是有没有拿在手上，让人感觉曾经拥有的这一个差别，就可以在价格上有两倍的差距。于是塞勒发现，当我们拥有一样东西时，我们就会高估它的价值。再加上人类特质中对损失会比获益有更强烈的感觉，就是人们面对同样数量的收益和损失时，会认为损失更加令人难以忍受。所以我们都会尽量避免损失，而不是争取得益。每当我们想要改变的时候，会认为目前拥有的一切都比未来可能得到的还要珍贵，我们也会因此对损失厌恶，而过度夸大失去目前一切的痛苦，而低估找到改变带来的快乐。所以塞勒总结，因为上述的原因，我们容易维持现状，不想要改变。到了最后，目前的一切就会让我们就算想要改变，也难以跳脱既有的框架。我记得以前听过一个寓言故事，有一位国王 让犯罪的囚犯们在处决前做选择，看是要直接受刑，还是进入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隧道。因为隧道不知道有多长，里面也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危险，所以囚犯们都直接选择就刑，居然没有人愿意去走隧道。后来有人问国王，隧道里面到底有什么，居然这么恐怖，让凶狠的囚犯们都不敢走进去。大家觉得有什么呢？国王说，其实只是黑的看不见而已，什么都没有。只要慢慢的走，不要跌倒，就能走出皇宫之外。所以，当我们觉得对工作失去动力，对生活失去热情，或是失去目标方向而茫然时，记得检查一下束缚你的绳索和限制你的框架，想办法练习解开它们。不要因为害怕未知或改变现况就乖乖束手就擒哦。记得只要付出微薄代价去做改变，就能够带来极大的好处。我们一起努力吧，我是 Agnes，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